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做。而且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当你做塞尔曼的腹式呼吸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必然是要意识去管理它，你不能说我不管它，我就说刚才那种我不管它呼吸。当你有意识管理你的呼吸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的大脑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就排除了，因为你不可能再想别的了，因为你要想着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得数着，是吧？而且你要注意的，我是腹式呼吸。那么这时候你能做到什么呢？你就能做到心平气和，是不是？心平就气和吧，倒过来也是对的，气和了就心平，不但你的心脏跳动可以平缓下来，同时你的心理它也可以平静下来啊。所以大家要学会呼吸，学会这种有效的呼吸。会放松，就是我们平常实际上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人都是处在紧张状态的，那么这个紧张状态除了你大脑的紧张以外，你的肌肉也是紧张的。你的肌肉，你说我不紧张，放松不一定。所以现在我教教大家啊，来，请大家把拳握起来，把肩膀、把脖子举起来，这样使劲，绷绷紧，绷绷紧，紧的不能再紧了，慢慢的松，慢慢的松，慢慢的不要快，慢慢的松，慢慢的松，慢慢的松，肩膀往下松，肩膀往下松。手放松，手放松，你有什么体会呢？你会体会到血流在往下，你会体会到手发胀，有没有？你会体会到手热乎乎的，这就是放松了。所以这个训练是大家回去练，这个训练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平常没有发现，实际上你是处在半紧张状态，你这个肩膀平常是半紧张，你现在通过这个动作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我平常不是处在最放松的状态，哦，我还可以松，还可以再松。所以这个训练是什么呢？是紧张是手段，放松是目的。通过这个紧张我达到放松，因为让你放松很不容易，因为你成天你都学会怎么紧张了，所以我就让你充分的紧张，然后紧张的反面就是放松啊，要学会这个啊，然后你学会了以后，你就非常自在，然后很快就可以使自己全身一个很松软的状态。这是我加上的啊，动静结合，要会放松。我们平常太紧张了，把它放松下来。第三个，戒烟限酒，这个不要说，是吧？戒烟限酒，听没听说一个叫20×20的等于400的这个公式？听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啊。说每天吸一包烟是20支，乘上20年，这就是400。假定是这样的话，得肺癌的危险风险是很高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就是400，就是吸烟的支数乘上这个年份，假定是超过400，赶紧！现在专家们讲，不能照 X 片不行 ，X 片不行，你得去做 CT， 以期尽早的发现肺癌，啊，这个大家就不要犟了，不要犟说，哎呀，人家都吸了一辈子也没事，他，对，他没事，不等于你没有事儿。你说我也没有事，那你去查查看，查了以后没有事，你继续吸；查了有事，做手术。哎，人得对自己负责，别犟，是不是？人家专家是为了我们好，人家是做了那么多研究，人家最后得出不是随便得出来的。既然这样，你就花260块去做个 CT 算了，是吧？你唱一计算，我超过400了，你就，是吧？我放心说还可以吸，那你就吸，是吧？对自己要负责任。第六个叫心理平衡，啊，心理平衡。我呢提出了心理平衡的四个正确对待，啊，这个关于心理健康、心理平衡呢，这个很多作者有很多自己的说法。我呢觉得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，最愿意一二三四，是吧？最愿意把它排起来当排比说，所以我就把它总结叫四个正确对待。第一个呢叫正确对待自己，这个打掉了啊，正确对待自己掉了两个字。正确对待自己就是不自卑，不自大，别自卑， 但是也别自大。自卑和自大它有个相关性，自卑往往是因为自大引起来的。为什么会自卑？哎呀我不行，你怎么着你不行？我就不行嘛，我失败了，你怎么失败的？你明明只能跳过1.6米去，你非得把标杆放到联盟上，你肯定跳不过去，然后你就说你失败很自卑，降一降，降到1.5米轻松过去了，哎我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自卑是来源于自大，所以这就是期望值，你如何来调整自己，要自己知道吃几碗干饭，你能做个什么事儿，你不能怎么说，这个一定要自己要明白，是吧？有主见啊，我特别从这个最近这个保健品的市场，还有这个保健，这个保健书现在叫伪医书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我特别感觉到不能听忽悠，是吧？有主见就是别听忽悠啊。赵本山他挺能忽悠人的，是吧？咱们学学啊，学学知道不听忽悠是很重要的啊。这叫什么？有主见。有主见怎么有主见？多看书，多听类似的讲座，科普知识的讲座你多听听啊。当然听了以后你还要分析批判，比如说我今天讲的这个你也会去批判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，比如说我说吃出健康的是很难的，但是我们要吃的要不损害健康，我今天要宣传这个观点，你想它有没有道理啊？那么你靠什么呢？你得靠比如说我的运动啊，我的这些，靠这些，而不是单靠吃，是吧？这是第一条啊，正确对待自己，把自己看明白了，我能干什么，我不能干什么，想明白。第二个呢，叫正确对待别人，这就人际关系好。我刚才举那个卖化妆品的那个例子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你把人际关系调整好了，那你的事业就有成了，天时地利人和嘛。当然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，咱们要讲这个性的心理，就是你夫妻之间的这个很重要。那么性心理的咨询有一条原则，一定不能听一方的，你别听他老婆来了说哎呦怎么怎么样，是吧？我的这个东西对我多么不好，一点没有感情，你千万别听一面之词。性心理的咨询一定要夫妻双方都，一定是不能单听一方，因为夫妻之间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是吧？两个人的事儿，比如他性生活和谐不和谐，这都是要问的啊。正确对待别人，我这一个我有六条原则啊，六条原则叫尊重、平等、理解、宽容、互酬、真诚。这六条大家觉得很，成天讲很通俗，是吧？很普通，但我稍微解读一下，比如说尊重，要尊重啊，敬人者恒敬之，爱人者恒爱之。有的人是这样。拔一毛而立天下，绝不为也，是吧？对别人好说我一概不做，那你就没有朋友，是吧？那我这要说呢，我说这个尊重里边，我这强调一点，就大家容易忽略，就是要自尊，你自己得尊重自己。假定你自己不尊重自己，你还想别人尊重你，这不可能。我就说嘛，你自己要爱自己，你自己不爱自己还说人家都不爱我，你想想你自己爱你自己了吗？啊，你自己都不爱自己，你怎么要求别人爱你呢？所以自尊和自重和自爱我觉得很重要，你要活得理直气壮。这个理直气壮在于什么呢？你为人自己要正，要正。你做了不让人尊重你的事，那对不起，那你去找，你找人。所以我觉得自尊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很多在国外人说在国外最怕什么？最怕是我们的同胞给自己丢人啊，什么吐痰了、乱扔烟头了、什么什么插号了，就在国外特别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这个人他是爱国的，是吧？他是自尊的，唯恐自己同胞给自己的国家丢了人。所以人有人格，国有国格啊。这个平等，平等了吗？你对人家平等了吗？我觉得考验平等啊，把你放在家庭里边去考验你，就是你和你的孩子做的平等了没有？你把这个当成，假定你能和你的孩子能够做到平等，你大概这个平等原则你掌握的不错了。比如说，你在家庭里边犯错了，特别对孩子的处理犯错了，你能给孩子道歉吗？ 能不能？能啊，你看怎么做哈、啊？来了，把我错了啊！这孩子说：“你就不应该这么说嘛！你想那个事情怎么说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”会这样吧？你觉得这不？我都给你道歉了，你还唠叨什么？小孩子，我都当爸爸，我都掉价给你道歉，天啊！平等了吗？你不平等是吧？要孩子这样来说啥？什么态度？你这叫检讨吗？是不是？不平等啊！所以大家在这些细节上到底想想，你到底平等了没有啊？理解，大概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理解。穿上别人的鞋，去体会别人穿那个鞋的感受，不是你的感受，是别人的感受。所以我们经常说心理学叫换位原则，就我站在对方的立场上，我去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想，为什么会那么做，这可能就比较好了。宽容，我们说君子要有成人之美，要有容人之德。我们现在有些中层干部跟我谈，说这个中层干部很难当。为什么呢？你上边对领导负责，下边还要对下级关照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领导做得不错了，因为你能想到对上负责，你能想到对下关照。所以我还是觉得有压力，怎么讲压力嘛，是吧？他说我做得不错了，你看这个我的下级他这个事儿没干好，上级来找我。我都替他承担，我说哎呀，都是我交代的不清楚，是吧？哎，算了，哎，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中层领导这个水平也都可以了，都能替下级就挡一把，是吧？吃亏不吃亏？大概不吃亏，是吧？你说我凭什么给他挡一把？明明我和他说了三四遍了，他就没干好，就他的事儿，现在你还要我挡一把？你说我将来我的提升的空间上哪去了？我说你别忙，实际上什么叫你的领导？你的领导肯定知道那个事儿是没办好，但是你用当他替他撑了一把，领导会觉得你有水平，嗯，这小子行，是个君子之风，是不是？你别以为吃亏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很多中层领导这个水平有了，是吧？能算过账来了，我不吃亏。当然咱这不是刷技巧，是吧？而是你这样的待人，对下级能够宽容。我现在要说的，我又体会到另一个宽容。什么宽容？就当别人超过你的时候，你宽容不宽容？哎，他犯了错，他明明是处于劣势，他弱势群体，他犯错了吗？你替他关怀一下，关照一下，你很宽容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比如说做得挺好，他的提升速度超过你了，你宽容不宽容？这是个试金石了，是吧？因为我经常和政府一些领导谈起来，组织部啊、人事部，他说：“你看现在这些岗位，比如说，都是博士生到这来，那但要提拔呢，就一个位置，你说要谁的事吧？不可能都那个。说现在政府也挺有意思，出台什么什么，叫比如说媒体上付出，给那个副处级待遇，是吧？健康，是吧？媒体上付出就一个付出，但是给他带有副处级也行，也能平衡一下，是吧？”不是那个岗位不是副处长，但是那个待遇说你只能是这样的。这遇到这种情况下，人家超过你了，比如说在进步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宽容不宽容？你开始不宽容了，走门子啦，家里有后台有背景，是不是拍马溜须了？可能是这样的，这就不宽容了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你能不能沉得住气？你来日方长啊，你能不能沉得住气？当别人超过你说不嫉妒啊，不嫉妒。因为这个嫉妒这个词呢，本来是从羡慕转的，就一开始你羡慕，但你羡慕呢是去努力去赶超，嫉妒什么是把别人拉过来放到你后边，是不是很恶劣啊？不好。我说说互酬的问题，大家能理解什么叫互酬吧？在人际交往当中，互酬的原则，这个很多书不讲，但是我要讲什么叫互酬。心理学家讲交换，说交往交往，我和你认识一面，哎，比较熟，我还想和你交，你为什么愿意和不交往？哎， 我觉得我和你的交往当中，我的支出和我的收入，我要balance 一下，就是我要比较一下。假定我觉得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，我肯定是倾向把这交往进行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交往又是双方的事儿，每个人都这样想，你也在想，我说那咱说是那到底谁得谁不得呢？我们的古训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说投之一粒，报之一桃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就说明什么？说你就得有互动了。但是就是半斤桃八两柳子这样一个来衡量吗？那这就是问题。所以呢，在解读这一条的时候，互酬原则的时候，我们的的确确要想到是投之一粒，报之一桃，就是。但是呢，我们还要用另外的我们的古训来解读这个问题，我就解决了，就是说的什么呢？说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好了，这问题解决了，你不用再去为难了，是半斤还是八两，你不用为难了，你就知道情义无价，对吧？就是我特别在评价别人对你的仇的时候，你多去评价他的精神价值。所以我刚才说的，不要把价格观来代替价值观，就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现在青年人呢，就出现了个误区，就是用价格观去代替价值观。所以在互酬，就在相互交往，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？一定要注意他的精神价值，精神情谊是无价的，这样就没问题了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了。哎呦，我8月15说我给他买那两斤玉米，那多贵啊，那500多一盒，那过年他给我送去什么破烂，完了。你是价格观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样呢，就是我们去解读，你就心里就健康了啊。真诚，所谓真诚呢，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。什么叫真诚啊？但是你扪心自问，经常问，我待人是真诚吗？你经常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，我待人真诚不真诚？你可能就会比较真诚了。你就不是玩技巧了，说人际关系是个技术，不是，人际关系是个态度。你只要真诚了，只要你真诚了，哪怕有时候有点失误，对方都能谅解。哎呀，说这个人啊，我了解他，他不会的，人家会很谅解你。这是第二个，正确对待别人。第三个叫正确对待事业，有理想。理想。是孔子。他的人生发展观，32立，42不惑，是吧？52知天命，62顺，70不逾矩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实际上讲的人的发展是终生发展，所以提倡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所以作为老年人来讲，老有所学比什么都重要。老有所为，你不一定去为了，但是你要有所学啊！天天听广播、看报纸，学点什么东西啊？当然，你学什么呢？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。你想想，你这一辈子年轻时候，你最想干什么？我没干的，好，你现在去干什么事儿？乐之者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叫正确的对待环境，能适应，别提改造环境。而是去适应环境，别对环境吹毛求疵，而是要适应下来。所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为什么在谈这个问题还是要提，是吧？控制点的理论，控制点这个字打错了哈，还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。这样呢，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内在的精神的这些内涵的东西。就是我们学的知识越多，我们就越坚强，我们就越有力量，这样我们生活的就越幸福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的给大家讲就是关于压力和健康讲的。